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重回大法修炼一年来；二、在信施宪法中我站了起来；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重回大法修炼一年来》，本文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得法的中年弟子，由于学法不深，没有真正明白大法是什么，没有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对法的认识只停留在做好人的层面，所以在1999年720迫害之后，在帕辛的驱使下，我脱离了大法。一晃12年过去了，在这12年中，同修们在邪恶残酷的迫害下依然正视着大法，救度着众生，做着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我却在红尘中消耗着生命，浪费着宝贵的时间，在无知中造着业。2010年6月2日，在师父慈悲感召下，在同修真诚帮助下，我又重回大法修炼。我走了很大一段弯路，但我依然是幸运的，师父没有落下我。我要加紧学法，尽快跟上正法进程，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感谢伟大慈悲的师尊和同修无私的帮助。明慧网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要召开了，我虽然回来很晚，做得很不够，但我不想错过这次交流提高的机会。而且写稿的过程就是排除干扰，坚定正念，不断修正自己的过程。我就把自己的这一年的修炼经历和体会向师尊和同修们汇报，有不妥之处请同修善意批评指正。第一部分，建立学法小组，开创家庭修炼环境。2010年6月2日是我的再生日，师父安排假同修来唤醒我，我们组成了三人学法小组，另一位也是回来不久的老同修。我们每周学法一次，学一讲转法轮，然后交流切磋。学法地点在我们三家轮流。我们万分珍惜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学法形式，风雨无阻一直坚持着。同修帮我复印了师父所有的书和新经文，各种与修炼有关的电子书和光碟，买来了 MP3。当我再次捧起转法轮时，心里那种亲切感和踏实，如同迷失的孩子终于回了家，感恩的泪水不自觉地往下流。师父啊，弟子让您操心了，弟子一定不辜负您的期盼，走好以后的路。看了《我们告诉未来》《真相光碟》，大法弟子这些年坚持不懈讲真相、反迫害、救众生的壮举，深深震撼了我，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要尽快投入到做三件事中去。师尊赋予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无上的荣耀啊！除了吃饭、睡觉、做简单的家务之外，其他的时间我全部都用来学法、看电子书和真相光碟。第一个月基本上是全身心在家里学法、练功、发正念，同步跟上。刚开始练静功要压腿半个小时才能勉强双盘上， 但只能坚持几分钟。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进功能做40分钟了。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三件事都要做才算真正的大法弟子。我要求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归正一切。7月18号这天，我终于克服了懒惰、求安逸和怕吃苦的心，把练功时间调整到了凌晨3点40分。从此开始参加全球大法弟子晨练，悟道功法一步到位，坚持每天4个整点全球发正念，也逐渐开始在熟人中讲真相。回到大法中后，为了争取在家里公开学法练功的环境，我就直接告诉丈夫，我要开始重新修炼法轮功了。大法是好的，共产党才是邪的。大法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他很害怕，立即表示反对，叫我别跟共产党作对。你要练法轮功，我们就离婚，你不要影响我跟孩子的前途。丈夫的话对我没有丝毫作用，在常人中迷糊了11年，我终于清醒过来了，怎么能再放弃呢？由于刚回到大法中，人比较激动，不太冷静，他每天下班一进家门，我就开始讲法轮功的真相，没有考虑到他的承受能力，也不管他爱听不爱听，都跟他讲。他由于害怕，后来拒绝看和听任何真相，在他眼里我中毒了，不可救药，吓得不理我了。我们在家里形同陌路，打起了冷战。有一次我跟他同事的妻子讲真相，同时告诉了他，丈夫回家跟我大闹一场，我针锋相对不相让，气得他把手机摔了，还动手打了我几下。我心里知道该忍，可人心上来了，哪忍得住啊。虽然我没有还手，可心里翻江倒海。在强忍下，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过的关，检验我是不是真心修炼，对大法的坚定程度。从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我知道修炼人与常人发生矛盾，100%是修炼人的错。虽然心里难受，一时放不下，但我知道还是我的错。修炼人就得在矛盾磨难中提高。其实难受的不是真正的我，是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和思想业。真修弟子就得听师父的话，就得找自己修自己。丈夫不也是在帮我提高吗？随着不断的学法，深感自己做得非常差，家人也是被救度的众生，我这不是把他推到大法对立面去了吗？我开始向内找，我特别羡慕夫妻都修大法的家庭，以为大家都修大法，做正式大法的事就没有干扰。我就希望他跟我一起得法修炼，以后我做正式大法的事，他就不会反对。我第一念并不是真心为他好，基点还是为私为我，希望以后我做正式大法的事不会有家庭干扰。这是多么大的私心啊！我这是又想修佛，又怕失去家庭的和睦，是想逃避家庭矛盾。修炼哪有捷径啊，各种人心都得在磨难中去掉。我对他善心不够，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见红银二，法正乾坤。我总带着争斗心跟他讲真相，当然他就反驳我，没有循序渐进的从他能理解的层面讲，急于求成，讲得太高，带着愤恨的心情讲共产党做的坏事，告诉他天要灭中共，赶快退党。他就说我反党是在搞政治，使他对大法很抵触，这都是我没做好造成的。为了缓解家庭矛盾，平衡好家庭关系，真正救了他，就要先修好自己，放下对他的情，把他当作众生去对待。我开始少说话，多关心他，用行动来证明修大法的人是最好的，是一切为了他人的人。我不再强求给他直接讲真相了，学法练功发正念，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时刻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改变说话的语气，善心对待他。我利用吃饭的时间，把小册子上看到的通过科学实验来证实一些神奇现象存在的文章讲给他听， 他是知识分子，对这些科学实验得出的结论是相信的，他没反对，听进去了。家庭气氛在逐渐缓和，我的争斗心也在慢慢减弱。我达到了这一层法对我的要求，师父就帮我去掉了一些不好的物质，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同事看见我都说我精神状态好了，皮肤变白了，身体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心胸宽阔了，心态比以前祥和了。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是大法改变了我，由衷的感到在大法中修炼的人是多么幸福啊。有一次丈夫回老家，把我老公公和两个叔叔一起从农村带来，带到我们家小住一段时间。三位老人都是70多岁，他两个叔叔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是第一次坐飞机。要是以前我会心里不舒服，来往路费吃住要花一大笔钱不说，大夏天的家里突然多出三个男人也感觉很不方便。但现在我修炼了，师父的法装在心里，他们都是我的有缘人，是来听真相的生命啊，我要救他们。我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真心对待他们，妥善周到地安排好他们的吃住。第二天丈夫上班去了，我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放真相光碟。没想到我老公公还是老党员呢，农村人很淳朴，他们都觉得我真心为他们好。公公答应用小名退党了，两个叔叔也都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他们一人一个护身符带在身上，我又带他们逛街，给他们每人买一套新衣服，给他们200元零花钱。每天晚上他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我都给他们洗干净，我父母的衣服我都从来没有洗过。三位老人打电话给老家的人夸我对他们好，丈夫看老人开心他也高兴，嘴上没有明确的夸我，但他的表情已经流露出对我这次的表现特别满意。我就趁机告诉他，这是我们师父让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对谁都要好，对家里的亲人当然也要好啊。我的变化使丈夫明白了修大法的人都是真正的好人，后来他也答应用化名三退了。2011年3月，我们回农村老家，由于时间紧只待了3天，我抓紧时间给家里能接触到的亲人讲真相，劝退了28人。现在我在家里公开学法练功发正念，外出做大法的事丈夫不问我去干啥都默许了。我体会到了法的威力，大法能改变一切，在法中实修是最重要的。我们做得正，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就会从我们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在各种环境下都不能忘记正视大法。第二部分，在做三件事中去各种执着心。一开始讲真相主要是跟熟人讲，没觉得怎么怕，心想不管他退不退至少不会告我吧。跟陌生人讲我有畏惧感，一是我平时话不多，总感觉跟人搭不上话，二是陌生人我不了解，他会不会举报我啊。师父说，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开创的，大法弟子就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从古到今各界众生都在期盼收救你们要度的众生吧，正念正行，解体一切障碍，广传真相，神在人中。见经文至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我这是怕心和私心的表现，没有摆正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因为不敢跟陌生人讲，我就先花真相币发真相资料。最初发资料还没出门，我就心开始狂跳，叠资料往自封袋里装，手都在微微发抖。第一次出去裤兜里只揣了2份真相资料，绕了一大圈也没敢放，又回家了。一想着包里的资料就非常紧张，像揣了个炸弹似的，感觉自己像个小偷。我知道这个状态不对，应该堂堂正正地做，但是无法控制自己。心一动就是人心， 发现了就要消除它。师父教给我们的法宝就是多学法，向内找。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认真学法过程中，我的心总是能慢慢的趋于平静。我发现是面子心、虚荣心、怕心在左右着我，怕熟人看见了难为情，怕坏人发现了告发我，还有怕迫害的心。带着这么多人心做事，哪能有正念呢？大法弟子是来注视正法的，必须要做正实法的事，再怕也得做，必须得突破。我就去找贾同修跟他搭伴去发资料，他告诉我精进的大法弟子就是这样到处去发资料讲真相的。他说跟明慧周刊上交流的同修比，自己做得很差，我们就相约以后也到处去走。以后我们就经常一起去发资料，同时也带些不干胶去贴，看见邮筒就放一封真相信。刚开始做的时候心颤颤的，怕被人看见，做多了怕心还真小了很多。慢慢我会带着正念去做了，用神念做事的时候，真感觉自己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任何邪恶也不配干扰我们。在发资料过程中也有被人发现的时候，但我很快稳住了心，一边发着正念清除那人背后的邪恶，一边不紧不慢地离开。一切险象师父都为我们化解了，没有出现过危险，真正体验到师父随时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在走街串巷发资料的过程中，我去掉了怕吃苦的心，怕冷怕热的心，去掉了要面子的虚荣心。有一段时间看明慧周刊受到启发，学同修用油画棒讲真相，晚上天刚黑，我就到游人经常散步的地方写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信仰合法，迫害有罪。每做一次走很远的路，写下很多条，边走心里边想，大法弟子以一当十，以一当百，邪恶是用钱做事，我们是用心做事，我是法中一粒子，我在做最神圣的事，谁也不配干扰。我觉得自己越念越有正念，乱七八糟的想法就少了，心态越来越稳，做完事回家身轻如燕，学法也异常静心，体验到了在法中修的美妙。最初发资料在大街上发，往自行车筐里、汽车挡风玻璃前或者店铺里放。今年上半年我觉得应该进小区了，把资料直接发到众生家门口。以前没进过小区，怕心又反出来了，一看见小区门口的保安心里就发怵，担心保安问我干什么的，总在脑子里想如果问我该怎么回答呢。后来感觉这个想法不对，师父说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见经文，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我是在做最神圣救人的事，应该堂堂正正才对，那不都是怕心带出来的人念吗？第一次进小区，我选择在晚上人们散步的时间，我念着发正念口诀进去了。虽然天色微暗，别人看不清我的面部表情，但我能感觉我的脸在发烧，心跳加快，但同时也松了一口气，终于突破自己赶进去了。在里面绕了一圈，只有一个防盗门没关死，我钻进楼道，心又开始紧了。往门上贴资料的时候，怕有人出来碰上，心里七上八下的，一路请师父加持，最后安全返回。进了一次小区有了点经验，在师父的加持下怕心又去掉了一层。后来我跟贾同修白天进小区发资料，因为白天打开的防盗门多些， 现在无论白天晚上都是大大方方的进出，我们做事不带人心，只要正念就会畅通无阻。有几天我想去突破面对面讲真相，坐出租车试着跟司机讲，坐公交车跟大学生讲，去公园跟散步的老人讲。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就鼓励我，每次能劝退一两个人，最多的一天劝退了五个人，感觉很开心，终于敢对陌生人开口讲了。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难呐。我以为我会讲了，可有时候出去在外面待了大半天，硬是又张不开口了，即使偶尔开了口也极不自然，别人也就听不进去，心里很沮丧，备受打击，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怎么也找不到前几天的感觉了。后来仔细反省自己，是生出了欢喜心，做事基点也不对，心态没那么纯，做的事也就没那么神圣了。讲得好的时候，心完全是在对方身上放下自我了，师父就给我们智慧，从启发人的善念开始，循序渐进，讲到大法红传，三退保命，语气流畅，表情和善，说出的话纯净，带有法的力量，众生就得救了。真的是我们在动嘴，师父在帮我们做。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欢喜心，显示心出去，自己还没察觉，其实是在想证实自己，总在想怎么开口啊，从哪儿讲起效果好呢？基点是落在了我上，保证就讲不好。面对面讲真相我做的还很差，总是挑人讲，看对方面善才敢开口，这方面还有待于提高。第三部分，去掉怕心，一朵小花悄然开放。去年十月，我开始接替一位老年同修，给几名同修传递明慧周刊和资料。月底，这位老年同修便被派出所骚扰，抄了家。当资料点同修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告诉我这个情况以后，让我赶快通知其他同修发正念，我的心被强烈地带动了。因为我和甲同修跟老年同修有过接触，他会不会说出我们啊？这些不好的念头一下就冒出来了。当时我害怕极了，第一次感觉到迫害离我这么近，这是回到修炼后最怕的一次，浑身被恐惧包围着。虽然害怕，但我知道我应该全盘否定，就立即通知同修发正念，解体邪恶对同修的迫害。我着急地出了门，第一个去了甲同修家，结果他不在家，我随即又去通知了其他同修。第二天一早，我又赶去甲同修家，刚敲几声门，他家还是没动静。楼上半层楼道那儿立即闪出了一个高大的年轻男人，穿着像特警的服装，手里拿着手机，还戴着耳机。他听见敲门声闪出来，看了我几眼，我心里狂跳起来，但表面控制住了，缓步下楼离开了。我的第一念是他家被监视了。回来后两天不敢出门，也不敢出去发资料了，偶尔出门也要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踪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紧学法。晚饭后学法一直要学到11点左右，心才慢慢平静下来。可第二天早上醒来，又被怕心笼罩着，一想到周末要去资料点取资料，我就心跳加快，浑身发软，想着下周的集体学法还学不学呢？为了尽快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我就找认识的同修交流。同修出主意说，就先不要去取资料了，万一资料点有事儿就比较危险，建议我跟甲同修也先不要接触，看看情况再说。同修说的也没有错，这样做比较安全，符合了我当时的怕心，我也认可了这种做法，暂时舒缓了一口气。回到家继续学法，越学越觉得有点不对。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生命，在家不接触同修，不是配合了邪恶的要求把我们间隔起来了吗？这也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呀。师父说， 那么作为学员来讲，在这场磨难中能够做到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你就能走过来。那些没做好的，实质上你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承认了，你不就好像是他们一伙的吗？迫害中由于你做得不好，也给学员内部造成了不稳定与迫害的加剧，你不也在推波助流，帮助邪恶吗？否定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见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什么是真正的安全？只有在法上做事才是真正最安全的。修炼是超常的，就要用超常的理来要求。师父说，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见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法理清晰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决定照常去取资料，学法小组学法也不能间断。为了符合人这层安全的理，我们改变了交接资料的时间和地点，集体学法也没有停，结果什么事儿也没有。后来贾同修告诉我，问了邻居才知道，那个像特警的人是邻居的儿子，他的确是个警察，那天上班钥匙忘记带了，站半道楼梯那儿等家人回来送钥匙，听我一敲门，看是不是他家人回来了。感谢师父苦心安排，利用这个假象帮我去掉了很大的怕心。经历这个关后，我感觉自己成熟了不少。从这件事中我也悟到，修炼就是逆水行舟，修炼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修下去就得往前走，也一定要学法，不能学人。去年11月底，我突然有想上明慧网的愿望，想看大法弟子自己的网站，自己做资料，同时解决几名同修的周刊和资料。这个愿望非常强烈，明慧网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的网站，我要堂堂正正的上明慧网。我知道这是怕心去掉后，心性提高了，冷静理智的表现。在资料点同修的帮助下，我买了一台彩喷打印机，师父巧妙地安排我们刚好碰上的技术同修帮我装了系统，这朵小花就这样开放了。后来又添置了可打印光盘贴的打印机，技术同修给我送来了刻录机，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切都做得很顺利。资料点从采购耗材到做资料自己独立运作，安排上方便灵活，资料费自己解决，同修捐的资料费我及时如数地转给资金困难的资料点。尽管做的事多了，时间更紧了，但我每周还是坚持抽时间和贾同修去小区发资料，贴不干胶。在外面做事可以磨掉怕苦怕累的安逸心，对放下自我，去掉怕心私心很有帮助。第四部分，参与协调，圆融整体。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碰到了技术同修，他有一个项目正在找同修参与。我想碰到了就不是偶然的，一定是该我提高心性了，我要配合同修做好这件事。其实这也是师父有序的安排，这样我有机会接触到了更多的同修，心的容量也在加大。真是每个同修身上都有他们的闪光点，在同修共同努力配合下，这个项目已经开展起来。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 在正式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这就是整体。我体会到了协调一致发挥整体力量的巨大作用。从同修身上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在包容同修方面还需要修去强调自我的心。我要珍惜一切提高的机会，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在跟部分同修的接触中，看到很多同修讲真相的事做了很多，做得也很好，周围同修也很佩服，但是没有注重自身的实修，时而被病魔干扰。有的同修怕心很重，一直处于个人修炼阶段，为了自身安全不接触其他同修。有的同修一直被情困扰着，跳不出家庭的小圈圈，家庭环境没有正过来，做三件事家里人干扰很大。我们同修一部大法，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有责任互相提醒。当我提高认识的时候，师父就安排协调同修来让我参加小范围交流切磋会，参与协调工作。通过交流，我们都意识到学好法的重要性。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我们决心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人人都是协调人，人人都对众生和自己的修炼负责，从自身做起，帮助身边没有学法小组的同修建立学法小组。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远山的修炼体会。在信师信法中，我站了起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以十分喜悦的心情参加中国大陆第八届大法网上交流会。我在大法中修炼的16个春秋中，我曾经从山顶跌到谷底，我能够爬起来再稳步的往上修，全靠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同修们的真诚帮助，是师父的无边法理牵着我的手走到了令我深感庆幸的今天，是参与明慧的同修们还有我周围的同修们的帮助，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师父的无边法理。用我的过去和现在相比，和不在大法中修炼的常人相比，我深感无比的幸运。下面我仅向师父和同修们简要汇报我以法为师的修炼体会。一，我为什么摔倒？我是95年8月找到大法的，很快由初级认识大法转入全身心学法弘法。在学法中，总感觉不论怎样努力，法中的内涵知道的不是很多，在集体学法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又很多很多，不知不觉中干事心越来越重，却自己不知道。当共产邪恶的迫害和打压步步逼近时，我是人心在先，一片茫然，遇事不是首先想到师父大法，而是把自己完全置于常人的位置。720前后，在共产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下，我带着很重的人心和怕心，表面上似乎还在坚持着大法修炼者的愿望，凭人的能力和勇气硬撑着，实际摆脱不了共产邪恶势力的圈套，很快无奈地跌了下来。梦境中，自己在比较陡峭的土山上一节一节地往下掉，是自己怕死所致吗？不是，在共产邪恶制造的恐怖中，自己忘了师父的法，忘了在师父无边法理面前其他什么都不是，不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中，正是大法弟子证实法的最重要时期。这时我母亲同修对我婉转地提出了批评，当我又捧起转法轮时，怕心变小了，办法也有了， 这是师父和大法给我的力量和勇气。99年年底，派出所警察声称找我回访时，我第一次轻松地回答他们，你们的这种骚扰对我的工作会带来负面影响，这种回访就像给人的腿上拉了一刀。临走时说，淌血呢，快点包起来吧。过了2天又来了，伤口好了没有，打开看看，包扎好了之后不出血了，长好了没有，边说边把伤口扒拉开，还没长好呢，包起来吧。你们的回访就在干着这样一件事。几名警察无言以对，过后再无人提及此事，这个回访也画上了句号。作为大法修炼者，掉下来的原因是人心太重，忘掉了法，心中无大法，就是个常人。仅仅凭人的善良、正直和勇气，是很难突破共产邪恶的种种假象、陷阱和谎言。二，在信师信法中，我站了起来。在邪恶的疯狂打压下，我试图爬起来时，我想，邪恶指使警车常围着我转，他们喜欢这样，这是好事啊。我觉得骑自行车闲转，还有警车跟着，这不是去怕新的好机会吗？另外，跟我的警察越多，寻思其他同修的警察不就越少？再换个角度考虑，今天有人跟着我，明天有人跟着我，后天还有人跟吗？自由是我的权利，我应该有勇气拥有它。当我这样想、这样做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大法是圆融的其中的一些含义。在我走出去的初期，一名警察带着怨言找来了，他不好言明，拐弯抹角地说监视我太费劲。我坦然地说，这有何难，2点1线，单位家庭，家庭单位，而且我上班的时间还是固定的，跟我多轻松啊。至于业余闲转的事，我只字不提，个人生活不是他们要问的。借此机会间接告诉他，我是有法律意识。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在表达这种信息的时候，在自己的意念中首先要明确，我是大法修炼者，任何生命的言行都必须服从大法法理。我到外面散步，没修炼的家属不高兴，我会婉转表明，我有这个权利，你喜欢也可以同步前往。当我心中有法，坚持这样做的过程中，周围也都逐渐认可了。在学法中，我逐渐明白，要讲清真相、证实法，必须堂堂正正走出去。初期走出去时，会感受到一些异样的眼神。很快，我想明白了，我从不干任何有损社会道德之事。师父教我们无条件做一个好人，更何况，练法轮功是我的权利和选择。你不理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应该给你说明白。日常自己头脑中是这种意识，行走中注意背诵师父红音中的内容，慢慢的神态自如，和常人搭话的机会也多了。在红色恐怖下，邪恶谎言铺天盖地强力往下压的黑暗时日，若没有大法给我做支撑，出门行走我都感觉是一种很痛苦的事。当我堂堂正正漫步在街头，给熟人讲我遭受的冤屈，给世人讲法轮功所受不白之冤时，那又是另一番景象。曾经对大法表示过不好言行的人，包括公检法司部分人员，看到我时要么低头而过，要么赶快收起目光。我常想，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应该走出自信和自豪。面对困难，我走在前面，面对与其他同修的矛盾，我先找自己的不足，面对棘手的问题，我会想到功法口诀中的生慧增力、容心清体、大圆满法。大法弟子每天都在生慧，师父会给我办法的。面对名利，我会轻松地把优先权让给对方，所以那段时间在单位的环境相对轻松些。当初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法轮功，就是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这方面的法理深深吸引了我。不论顺境还是逆境，我只能无条件遵照师父的法理去做，所以同事们大多都喜欢与我共事。720以来，在邪恶谎言的包围中，同事们把我视为了解法轮功的一个窗口。事实上，对我熟悉的人大多是这样，他们会听， 会看，也会想。共产邪党创造的黑白颠倒、以假乱真的历史，人们心知肚明，尤其知识分子群体更是这样。只是邪党不择手段、无情打击的恐怖行为令人胆寒，许多人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他们都有一个是非善恶的认同尺度。有的人对反共有偏见，是因为不了解真相或没有认真思考的原因。只要我能做到坚定正念，做好我应该要做的每一件事，单位环境对我的态度总是倾向于我的取向。在单位，不论我怎么表现自己，前提条件是我修炼法轮功是正确的，对此我毫不含糊。曾经有人在公开场所突然冒出一句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当时我断然予以批评，事后给当事人耐心讲真相，以表明我对此类现象的态度。大法弟子在常人生活中不是有求于世人的理解和同情，是争取常人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顺利抓住被救度的机缘。面对被邪党几十年的洗脑、铺天盖地的谎言，怎样才能使他们真正选择大法好？一方面要坚持讲真相，另一方面要让他们看到大法的殊胜和美好。既然我是许多世人眼中了解法轮功的一个窗口，我的起居、生活、工作应该和他们一样，若细细琢磨时又应该不一样。一样在于能够同吃一锅饭，同干一样的工作，同处一个屋檐。不一样的特点在于总是充满健康、活力、无畏、宽容和大度，言辞和行为总是一致和可信。当我们事无巨细、严格遵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脚下的路会越走越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做起来都不困难。举例说，在办公室里学法时，同事进来了，有的人瞅一眼，有的人只说他要说的事，说完就走。上明慧网也是这样，记得有一次正在下载明慧周刊的声音文件，办公室主任边敲门边说，派出所来人借你件东西，有没有？人家话音未落，我出门了。我不瞅来人是谁，顺口一句有呢，边说边把门带上。打开隔壁房间时问他们要什么型号，我想你们来借东西，借与不借是我的事，警察不警察与我无关。在单位和同事共同出差是免不了的事，不论我和谁住在一个房间，全球大法弟子晨练时我练我的功，你知不知道全在你自己。有一次一位中层干部打开灯瞅了一眼又睡他的觉，第二天在众人面前仅仅是会意的表示，你真的不一般，其他人似乎没有在意他的语言含义。在单位讲真相劝三退中碰到这么一件插曲，职务晋级中名额很少，经各项考核评定打分后我在可进之列，有位同事到领导那儿不知谈了点什么，单位给我家属打电话让他给我施压。后来协党办主任来找我说，寿刚调来的书记委托找你谈话，有人说你练法轮功。我问他，谁见我在单位练功了？明确告诉你，我不会在单位练功的。我这样说，一方面考虑单位劳动纪律因素，另一方面表明信仰自由是我的权利。其实对方曾目睹我与警察直言不讳的言辞对白，更何况他对思想与现实反差很大的两重生活也很矛盾，当时他无言以对。事后我去找协党书记，他刚来有意回避我，他左一句右一句绕着实质性问题在探测我的心理状态，对他的言辞是肯定还是否定，我是轻松处理概不草率。他对我不了解，但征服欲很强。第二天我看到他时面部表情异常，因为昨天的谈话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而很不舒服，协党统治下的现实无法让他开口为协党辩解，我为这个生命不能够早一点了解真相也很内疚。我意识到他对我很感兴趣，当然这是好事，尤其是协党部门的官员对协党的本性十分清楚，只有在他认为有十足的把握时才能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其实他们大多内心十分痛苦，这种痛苦大多都不敢吐露。我十分清楚， 在单位环境相对宽松，是靠信师信法，一点一滴坚持正实法而争取的。三，在学法中走好每一步。在01年上半年，表面上看，在协党的迫害下，单位不给我安排实质工作。实际我感到，师父看我有大法中修炼的心，可是在学法方面，我已经落了一大截。师父不忍心我掉队，特意给我安排半年时间能够全身心学法。那段时间我上班下班都在学转法轮和新经文，在同修那儿，我定期得到各地同修的明慧交流文章。师父经常提醒弟子要多学法，提醒弟子只要认真学就能在法中提高。在学法中自己反思720前后那段时日的所言所行，真有无地自容的感觉。当时只要有一点敢于在迫害面前试着往前走的勇气，可能就不会给自己修炼的路上留下污点。在大法中修炼，说难也不难，靠什么？法的威德。当我们认真学法，时时刻刻心在法中，就能体会到法的威德。我是一名教师，日常上课和代班相对较忙，每天坚持做三件事的时间很紧，但是只有我们严格遵照师父的安排要求，认真往前走的过程中，就能体会到法的威德，法的超长。先说晨练，我们这是夏天约6点天亮，冬天大约8点天亮。对于全球大法弟子统一晨练时间，常人很难接受，我家属就是这种观点。在各种限制中，我坚持晨练如初，精神状态完全正常时，我家属才无话可说。在学校教育中，育人是重头戏，做人的道理是必须给学生讲的。我们修炼真善人，把其中的内涵讲给学生，这是现实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容。对此我是这样处理的，当学生很难接受或抗拒管理的时候，不论何种场所，我都这样讲：你知道教师的工资是哪来的？是你父母交的税收，说白了是你的父辈供养的教师。如果教师不能努力地教育学生，我们首先愧对的是你的父母。学生之间互不相让时，给他们讲宽容、忍让和善良。学生与家长发生摩擦时，讲真诚、孝敬，讲百善孝为先。有时话题引入社会不耻现象时，讲善恶相报，用正统的中华文化思想去影响周围，让人们知道你头脑中思考崇尚的到底是什么，让人们真正知道你是不是协党电视媒体所说的那种人。有这种过程做铺垫以后，讲真相就会十分便利，尤其是给他们分析天安门自焚伟案时，都能认真思考和接受。有一段时间经常有早期毕业的学生问我现在在干什么，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可能早被协党整下去了。给他们讲真相时，有的人怕这怕那，当告诉对方我的近况后再讲真相劝三退，大多都很顺利。也有个别人特别害怕听真相，在我用意念解体他身后的邪恶操控因素的同时，我问对方，为了你的未来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这不好好的吗？日常在外面发真相资料、添粘帖和讲真相，我没有固定的时间，都是临时择机而行。记得好多次是踩着铃声进的校门，有时按照预定的设想一步一步十分紧凑地走完该走的路，就会发现常人的事刻不容缓地等着你处理。佛法无边，师父给我们安排好了所有的行程，只要我们用心往前走，就能体验到佛法法理的含义，就能体会到师父把弟子看得很重很重。一次我到山区的一个同修家，该返回时天黑了，没有计程车，其中有一段山路不好走。当时我一点也不着急，无意中后面来了一辆出租车，我招手时车并没停下来，开出去10多米停车后，司机招呼我上车。司机当时不立即停车，可能是因周围漆黑引起的提防意识行为。司机在车上愉快地听真相，接受三退。越过那段难走的山路后，我下车了。当我边走边观察周围时，一位早期的我惦记的学生出现在眼前，我想师父又给了我一个了却心愿的机会。前几年我带的一个班临近毕业时， 全体学生都接受了三退。梦境中，我看到一块农田高低不一，分为好几块，有的是麦苗，有的是鲜嫩的素菜，每一块的植物都整齐有序，长势喜人，而且空气湿度似乎恰到好处。我觉得师父在鼓励我以后的工作中就应该努力把学生带好。最近一个假期，周围许多人策动我去驾校学车，去还是不去，时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没有任何理由白白消耗一分一秒。经过反复对比思考，我选择了去学车。第二天刚一上车，被教练找个理由从头到脚狠狠训斥一顿，他的言辞很不好接受，但他有言辞边界，不侮辱人格。不论怎样训斥，我始终面对微笑，不争不辩，只是在思考，是不是我不该来学车，或者是我有不叫人说的疏漏。这时头脑中看到师父的笑容，我明白了，不争不辩是对的。师父的微笑告诉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我的任务。我很快调整好了与教练的关系，在他的苛刻训练中，我掌握了必要的技能。他喜欢思考和辩论，我们之间无话不说，尤其重大问题他都同意我的观点。那段时间每天都碰到有缘人，我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机关干部和一般职工，也有辛辛苦苦打工的农民工。有一位工厂基层干部带着协党党徽，他听明白真相后立即将其摘了。机关干部大多深知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只要把劝三退的话说明白，一般都能接受三退。要说的还有很多，需要弥补的疏漏也很多，现在就汇报这么多。以上不符合法的方面，请同修批评。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